看这个装饰，我们也知道离圣诞节是越来越近了，就差几天时间。所以这个圣诞节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纪念什么呢？纪念那个我们的救世主耶稣诞生的2000年前。但是我们今天分享呢，不是关于这个节日，也不是关于这个日期，但仍然呢与我们的主耶稣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信望爱之爱这个标题，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怎么讲是跟耶稣有关呢？因为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他给我们的最后一条的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中讲到的。我们就以耶稣给我们门徒的最后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条命令来分享，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我今天的分享呢，是从两个大方面来开始，一个从呢宏观，还一个从微观。宏观怎么讲呢？宏观就是从什么呢？这个神的这个爱是永恒的存在。还有是呢，它什么呢？爱是呢，是我们整本圣经的核心，也就是说神就是爱。还有是呢，在第三点就是从什么呢？从这个爱怎么成全这个律法角度，这是宏观角度。还有从微观角度呢，微观角度其实今天就是我又选了两段经文，一个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罗马书的经文，还有一段经文呢我们今天没读，我们也非常熟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关于爱的经文。我通过两段经文呢互相交叉的对比呢，怎么叫微观呢？就把从八个方面来阐述我们神这个案的仔细的详细的内涵是什么。所以让我们一步一说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总是说神是爱，但是往往我们有时候真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清楚神是爱的真正的含义。你的这个大爱是永恒的存在，你这个大爱是圣经的核心，你这个大爱也成全了你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而你大爱深刻的内涵让我们知道，你大爱中既包括到神你的圣洁与公义，同时也包括到你丰丰富富慈爱与怜悯。所以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我们能把你的大爱真正的明了，也知道把你的大爱接受，你的大爱进入我的心里，同时也把你的爱能够活出来，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活出来，能够在这个世界见证神你的大爱，也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刚才我就说爱的这个宏观特征呢，我就列这三项，从这永恒性，从这圣经的核心，还有成全律法方面。为什么能说呢？我们都知道在哪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他说使徒保罗说这句话，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为什么这么说是最大的是爱呢？就首先第一点，我就先从永恒的角度来阐述这个观点，就是爱的永恒性。我们都知道前面我在这个我的分享题目里讲信、望、爱，我们这是三点。我们先讲信和望，我说信和望呢有没有时间段？信和望是不是永恒的？我们说我们这个信心这个位置吧，信是建立什么基础上的？其实我们的信是建立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基础上。但是这个信心和盼望呢，都是在这个盼望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已经我们已经见主面了，这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盼望？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建立在这个盼望基础上的信心呢？很明显，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也就是说，信心和盼望都是有个时间段，但是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时间段的一种情形的存在呢？那我们就想说，爱是永恒的。怎么讲爱是永恒的呢？爱是永恒，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强调神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为什么提到三位一体啊？那说爱是有个目标，就是你爱人，我得是我爱某个人，只是爱人，就是有爱发出有个目标。要是没有目标的话，那这个爱就体现不到。那时候在世还没创世之前，还没有人之前的话，那你说这个爱是向什么向什么发出呢？因为神有三位一体，所以嘛，我们都知道说父爱子，子爱灵，父子圣灵彼此相爱。所以这为什么说爱从永恒之初就存在？但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三位一体了，就是我是为了提爱的提到这点。那爱的后来呢？说父爱子，父按照神的形象呢，创造我们这个人，他也爱我们这个人。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悖逆呢，所以神呢也制定他的救赎计划。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又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原因。透过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呢，成了一个替罪羊，所以我们这些必然死亡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份白白的救恩。好了，所以这个爱一直在存在，在现在的存在。那爱是在将来的天国中存在呢？将来的天国中的爱是更加丰丰富富的，神的爱呢，在将来的天国呢，也一直是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爱呢，不是一个暂时的存在，而是一个从初始到终结都是存在，所以是永恒的存在。那我们就在讲第二个，说爱为什么说是爱是圣经的内涵呢？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呢22章呢37到40节，他讲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里耶稣就非常清楚阐述什么呢？说圣经的核心的教导就是爱神爱人。这一个大写的神的爱呢，就囊括了整个圣经的核心之本。那这里就稍微要解释一下，说神为什么说爱神和爱人是相仿的呢？我们都知道在约翰一书中怎么样，这讲这么句话，是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使徒约翰把这个信息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说你说爱看不见的神，但是你恨你能看见的周围的弟兄姊妹的话，就说你不爱人的话，你怎么样能说爱看不见的神呢？你这说这个爱神的话呢，就是撒谎了。所以这个话就阐述这个圣经核心的真理，就是核心，圣经核心真理就是神的爱。那接着我们就产生第三点，就怎么讲说爱成全了律法。在罗马书13章里有这么一段教导，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我们都说在旧约呢有十诫，十诫其实大概分成两个 前三条是什么呢？说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三条主要是什么意思啊？就讲敬畏神，还有神，不能有多神，不能有其他的神。那我们说爱神是怎么成全了？耶稣怎么教导的？耶稣教导说，你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马门的话，我们说金钱，就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说，你不能把任何一件心思念和事情摆在神之前。如果摆在神之前，你就是违反了前三条律法。好了，那我们第四条律法是什么呢？说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哪来的呢？我们到创世纪，神创造第七日他休息了，对不对？所以后来说呢，在旷野40年时间呢，神供应犹太人的需要，也告诉他们，你第六日给你们足够吃，第七日你们什么都不要做，对不对？玛纳。所以培养他们，说第七日干什么？这个第七日当然不是我们说这个主日了，我们主日是第一天，是应该星期六，对不对？怎么干什么？所以那一天你人要做一点思考，思考我们怎么样敬拜我们的创造我们的神，跟我们神怎么样更亲近，这是安息日的概念。那是说，那我们今天这个神的爱怎么成全这个安息日这条律法呢？说我们今天，我们什么叫敬拜神？我们什么叫与神亲近？我们唱赞美诗，我们向神祷告，我们默祷，我们在那默默等求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慈爱，这一切全是敬拜神。那这些敬拜神是不是就有需要留到一日中间去做呢？不管是过去犹太人的星期六，或者我今天，我们就光是这个礼拜天这一天做呢？我们现在很显然不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所以呢，神的爱是成全你的这个律法成全。那后面下面讲了，下面一条什么呢？说要孝敬父母，这进到爱人的层次。我说我们要如果爱人的话，你说不爱生养你的父母的话，不孝敬生养你的父母的话，这个在爱那些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的话，这就很难讲过去了。所以要敬孝敬父母这条没关系了，剩下那条刚才我都读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些东西，这些怎么成全呢？耶稣成全，其实成全在爱中成全更高了。为什么呢？这说是这些都讲说都是外部的，怎么讲？外部不可杀人，都是有动作、有行为才算犯法的。但主耶稣怎么说的？你连想都不能想，你恨人就是杀人了，你想就已经犯事了，所以已经不是说在行为方面了，已经进到我们的心思里。所以你看这个成全，我刚才从这十诫中，从不同的层次就讲了嘛。你看主耶稣，我们今天我们的爱怎么成全这个律法？原来的律法呢，都体现在外部，外部叫什么？是拜神，怎么叫拜个一生？好了，你只要不去上什么做我们只能在以色列人家到圣殿去拜神那就行了，你可别到庙里去报什么的，那就不是拜假神，就是光是一种外部行为。但是这个成全呢，心里想都不行，你把任何一件事情放在神的前面，你就拜假神。所以在这件事，你把任何一件想坑害、想危害他人的利益的时候，你已经是伤害人，已经违反了律法。所以从这个分析，我们看到就说，神主耶稣这个爱的到来，把这个律法成全到神的地步，和实际的律法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说我们的改变是要从里面改变，而不是从外面改变的原因？因为外面改变只能限制我们的 当我们里面的改变的时候呢，那我们外面的行为一定会改变。所以什么呢？主耶稣就说一句话，他怎么说呢？说莫想我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的，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都要成全。我通过刚才的比较旧约的实际和今天主耶稣带来给成全用爱成全的律法，我们看看这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完全层次上不一样的成全。所以前面用这三点呢，我分享什么，就说用宏观，我是用大的方向来讲呢，就是讲这个神的爱是什么，就是神的本质是什么。那怎么呢？那我下面就是我们想说其实怎么描述呢？那就是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使徒彼得描述，这个描述非常形象。他怎么说？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锣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当，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地求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个保罗是从什么呢？他从个人的恩赐能力知识信心以及舍弃自己的所有钱财，这个甚至到舍弃生命这个方面来讲啊，说如果没有神的爱，什么都不是。其实神的爱怎么呢？在罗马书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什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呢，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所以我们这个主耶稣来了拯救的人是拯救人，是拯救什么人呢？是不是拯救非常可爱的人？是不是拯救那些没有任何罪的那些义人呢？不是的，他来拯救的是什么？拯救的是我们这些不可爱的还是罪孽缠身的恶人。所以这就表现了神的爱的核心，神是什么？神的爱的本质还是什么？那我们阐述完了宏观的爱呢，我们下面呢就用那两段经文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刚才读过，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呢，我开拆开，通过八个方面来阐述什么呢？爱的，我是用微观的词说，爱的仔细的 detail 内涵是什么？这里包括什么？包括良善、恩慈、信实、喜乐、忍耐、温柔、和平、节制。这首先呢，就是我这个对比都是两卷书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和罗马书十二章的章节呢，都在这标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最刚开始第四节刚开始什么？爱是，这个什么呢？就定义什么？就是这项定义了什么？爱是什么什么什么？后面那些呢，说明爱。而在罗马书十二章呢，第一句话说：爱人不可虚假。这里原文是希腊文，那个不可虚假呢是形容词，所以我在这破釜里写的说，这就真翻译出来说，应该说不可虚假的爱是什么，后面跟的是描述的叫爱的内涵与内容。那什么是不可虚假的爱？那不可虚假的爱是真实的爱，神爱不是假的，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爱，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这是爱的开头，就是说这两章内容后面就讲它具爱的定义。第一个讲说爱良善方面，在哥林多前书呢是在第六节，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罗马十二章呢就是第九节，恶要厌恶，善要弃。为什么这两句经文 看呢？其实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路加福音有个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两个经文能说良善呢？什么叫不喜欢不义？什么叫自喜欢真理？这经文就很明确了，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就是神的圣洁中溢出来。所以以前呢，有很多误解，有的人认为说，哎呀，光讲爱，爱里面不包括公义，在这里面爱包括公义，不喜欢不义，自喜欢真理。这清经西方的一点就是神的公义与圣洁，而罗马书呢，恶要厌恶，什么是恶？罪的、恶的，这叫厌恶；善要亲近，什么是善？好，神眼里看为好，还要亲近，是吧？要去做，要去行善。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喜欢真理不去做也不是，就喜欢真理。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把什么呢？就说要唾弃那种恶事坏事，好的事情一定要做。而在这一天呢，神让我们分别为圣，不能呢与恶的同流合污，同时善事好事呢一定要做。所以这个良善在这两节叫良善呢，充分表现出神的公义圣洁方面都体现，所以这也是爱方面之一。那接着我说第一个方面什么恩慈，爱的恩慈方面，这在经文里面呢，在哥林多前书呢，你看这有罗马书和公义也是对应说的。在罗马书怎么讲呢？就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不用。他这就把主内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呢，如何恩慈相待呢，清楚地阐述出来。就是弟兄，这是光说弟兄啊，就弟兄姊妹之间呢，要挚爱亲热，并且要什么？要恭敬礼让。他这是恭敬人要彼此培养，就恭敬礼让的含义。什么叫恭敬礼让？这把谦卑顺服都带来。什么叫恭敬礼让？就是这里。后面还说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有款，这什么意思呢？就说要体会到弟兄姊妹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就体现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关系、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互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伸出我温暖的手去帮助他。而在哥林多前书呢，又有恩慈的，直接把恩慈的词带出来。但后面其实我用了什么？爱是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知道，嫉妒呢是产生纷争，而当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呢，往往都容易什么呢？就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一定的。所以，当我们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那与人相处会是什么种情形？我们就是非常清晰。所以，为什么在这两段经文定义的是恩慈，在爱的方面，恩慈方面，这也是恩慈爱中的一种形容词。那下面就来什么？来到信实。信实呢，我们就说我们的忠心，我们的忠实。我们总说什么神是信实的，意思什么呢？就是神说话算话，他赐给人生的人类的什么永生的盼望呢，这个应许呢不是假，是一定会实现的，就是神的信实写这个。我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呢，前面说不做害羞的事，而罗马书呢是殷勤不可懒，我要心里火热，说不做害羞的事怎么跟信实挂上钩呢？说害羞的事情就说什么事情呢？就说这些事情都上不了台面，我们不能在外面做，因为这些事都必须什么在地下暗处操作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什么都包括什么？包括阴谋，包括阴暗做的什么，往往这种事情都是做对人不利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跟忠心肯定挂不上钩，跟忠心忠实就挂不上任何关系。但是问题主要在后面，就是说殷勤不可懒惰，要激励火热，常常付出，这句话怎么能跟信实能够挂上钩呢？这个呢，就是跟有一段经文有关，什么呢？就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呢，耶稣在这里举个比喻，比喻什么呢？一个好仆人和坏仆人。好仆人、坏仆人是怎么讲呢？他这样，他在21节他这么说：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情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这是21节。26节呢，写另外一个说，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好，我这个整个故事我就不讲，只讲两个仆人，一个是5000两、3000两、1000两的怎么做的啊？对对对，这里有什么对应呢？前面对的好仆人的忠心的仆人是什么情况？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但是后面对那个恶仆呢，是又饿又懒的。前面良善跟后面那个恶是对的，这后面那个忠心呢，跟后面那个懒就对上了。所以你看，这是完全是个对称，两个形容词，两个对称关系。所以就说什么呢？这句话就让我们看什么呢？就说当人们懒惰不殷勤服侍神的时候呢，就是不忠心的人。所以后面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所以这是另一个方面，就在信实爱信实的方面。这爱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喜乐。喜乐呢，这也是两段经文，两段经文。这面在哥林多前书呢，凡是包容相信盼望忍耐，而在摩罗马书呢，在指望中有喜乐。讲到基督的喜乐呢，又使我想什么呢？我想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上有那么一句话，就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不管从这里和从那里画这喜乐，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喜乐呢，不是受什么限制呢？不是受我们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条件限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喜乐和不是在什么呢？不是在我们高兴的时候，不是在我们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应该高兴的时候，我们在过节了，我们在一起喝啤酒啦，我们一起高兴在这庆祝啊，这时候不是在这个概念上。而这个喜乐是什么呢？是指当特别在我们环境中不利的时候。所以在那个罗马书这个就是讲的就挺清楚，在指望中要有喜乐。为什么前面定义中要有指望？这指望是什么？这指望是盼望，就是盼望。有什么含义呢？就这含义很清楚，在哪？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不像2000年前，不是处在那种使徒时段，他们遇到那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能一样要面对一些困难，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可能都面对的疾病嘛，这都存在，都比较困难。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有个喜乐？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盼望的话，我们这个喜乐肯定是生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个短暂的人生经历，而我们那个永生盼望在后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指望才能喜乐。其实我们周围有许多见证，从古先知、古使徒们的见证，到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弟兄组姊妹之间都有许多许多见证。包括以前我说过那个我们的两姊妹在最后得癌症的时候，她在那个病痛中她手里拿着十字架， 我们在这个时候这种唯一一点，就是这时候我们真是我们靠圣灵，我们靠祷告，求神帮助扶持我们，在我们最软弱的当中，我们在这个困难中能够活出喜乐。而这种我们作为门徒在困境中活出喜乐呢，是某种意义上讲是最好的见证，对周围对他人最好的见证。完了，下面另一个品格方面，该忍耐。在哥林全书呢有忍耐，恒久忍耐，凡事忍耐；而在罗马书中呢也叫患难当中忍耐，祷告有恒期。忍耐呢其实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等待结果的平静心态中忍耐，还有一种呢是承受挑衅的时候的心态中的忍耐。在患难中忍耐，这恒久忍耐和祷告品格呢，这都是锻炼我们的，锻炼我们品格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成长。其实什么呢，其实我们都有，我包括我自己以前都想，我说我们信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为什么还有患难呢？并在患难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为什么神不马上把这患难挪走呢？还要我们在那里忍耐呢？为什么？其实这里彼得前书里面就有一个有几句经文呢，去解释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就是可爱可喜可喜爱。你们若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就在神看为可喜爱。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导。所以这段经文就解释讲出很清楚什么事，就是当我们自己做错事了、做恶事的时候，被人的不管怎么说吧，受了苦楚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那算我们的忍耐吗？那不是，那我们自招自惹了。但我们当做善事的，这就是忍耐。忍耐是干嘛？忍耐其实神通忍耐需要我们学会一个品格，什么是顺服和宽容待人的品格，就通过忍耐。因为我们没有顺服，没有宽容，没有忍耐呢，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我们也没法呢去宽容待人。所以这个品格对我们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非常需要。所以这个品，而这个忍耐的品格呢，能不能在和平非常喜乐的环境造就出来呢？肯定不可以，都是在这种患难中，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呢来造就我们这个品格。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遇到患难的原因。我们下面来到温柔。温柔呢这两句说不轻易发怒，这面说逼迫你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这两段经文呢说跟温柔有关呢？按照我们世人我们所领受呢，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哪有说我被人逼迫了呢，我还给人家祝福？那我们人不干这些，我们咒诅还差不多少，这是按人的道理。但是耶稣是怎么叫门徒在马太福音五章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并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奖赏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叫我们建立品格的含义，他让我们完全，他不是按照世人的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而完全怎么呢？你当我们不轻易发怒，当逼迫我们人，我们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的时候呢，我们温柔的品格建立起来。 么样温柔，别人对我发怒了，我们能够不是以怒对怒，这是天赋，但是很难，真的很难，但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爱中的一个品格。那什么是和平呢？和平的含义呢，有和平和谐，主要体现在外观，体现在政府之间、人与人之间和条理性处理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心灵上的，我们说我们信神的心灵平安。罗马书中就有这么一段话，罗马书中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若是能行呢，总要尽力众人和睦。这就是一段经文。说神为什么要门徒这么做呢？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呢？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讲的是，是什么呢？神用个肢体的概念我们来形容我们之间关系，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个人都是肢体。耶稣这教导清楚吗？把我们形容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一个身体什么关系啊？就什么呢？说我们一个身体的话，那脚不能说跟手没关系，为什么？我手要是被砸伤的话，我全身哪都不舒服。你说脚没事，你手拿就拿了，跟我脚什么关系？反之亦然，就是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一个肢体，就是一个肢体有一部分受伤害，那全部受伤害；一个地方有喜乐呢，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庆。而在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个方面来讲呢，怎么能讲到和平呢？其实自夸和张狂的出发点只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和看不起别人。就与那么罗马书后面什么呢？要不要自欺高大，跟人自欺高大就同处一辙。所以骄傲呢，不但阻挡人们信靠神呢，同样呢，它也阻碍人们之间的和平相处。因为骄傲之大有个最明显表现什么呢？就要求别人呢，说我做的、我想的、我想行的都是对的，你们不是按照我做的去做，不是按我想的去想，不是按我行去行呢，就是错的。如果这种情况下，你想，要是放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彼此怎么样？彼此搭配，这根本办不到。所以这也是讲和平。其实这点耶稣怎么教导？耶稣就教导和平怎么教导？耶稣这么教导：耶稣在路加福音呢，他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呢，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说哪一个可算为大？所以耶稣怎么说呢？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所以耶稣教导非常清楚，什么呢？是按照世人的规则呢，是下位者服侍上位者，所以人人争当上位者，怎么这样呢？享受他人服侍。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天国的道理不是这样的，你要成为大的呢，先去做小的；你要当主人，先去做仆人。说我是你们的师傅，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样板，我是你们的榜样。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道成耶稣的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不是正在帝王之家享受享受，成为国王，成为大皇帝，完被人服侍啊？不是，是到非常贫穷人家。最后怎么呢？连出生都还生出，出生都没有地方，连旅店都没地方住，最后生完了没地方放，放在马槽里了。他不是生在高高的，而他后来出来服侍呢，是不是他是怎么着？他在最后一个服侍呢，在最后晚上干嘛？是为门徒洗脚。所以他处处体现出他是服侍人，不是来受人服侍。所以他教 跟随他的门徒呢，是做了一样一样的事。所以这个主题和平呢，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谦卑自己，我们以和平和谐的方式怎么向和平和谐的向这样说？当我们谦卑我们的自己，我们能够顺服，学会顺服功课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能够和平相处。最后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关于节制。节制呢，就是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哥林多前书说的比较简单，说举比较简单的说，不计算人的恶。那怎么样才能不计算他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呢？在罗马书呢就讲得清楚，挺清楚，是吧？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事要留心去做。还怎么说？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善胜恶。所以这种情况阐述什么呢？就阐述我们怎么样面对不公平或者是弯冤屈的事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叫节制呢？就是我们仍要约束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因为对待不公平或者冤屈呢，我们最容易的反应是什么呢？我马上就反击回去，就是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是呢以恶报恶。但是主耶稣在这儿呢，就主的教导是什么呢？说你不能这么做。所以在铁萨罗尼迦前书有这么一段话，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到或是彼此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就是要求我们怎么要是坚决不让我们以恶报恶。其实也讲清楚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自己伸冤，我们自己报恶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有时候还都走错了，有时候走过了。所以嘛，其实在希伯来书十章就阐述的很清楚。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节制这种品格呢，我们把这个冤屈，不公平呢，是放在神手，让神去掌控，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而当我们自己来做呢，往往怎么呢？其实就被恶战胜了，我们就向恶去，我们呢也给魔鬼控制。所以以胜以善胜恶，我们就什么呢？就是依靠圣灵的力量战胜撒旦的诡计。所以这也是呢，这个节制呢也是忍让的一种表现。当我们能克制我们的冲动情绪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节制的表现。所以刚才我用了八点呢来阐述什么呢？这叫爱，就所谓的微观呢详细的方面的东西。其实我就回头看看我自己生命成长过程中呢，我就深刻体会了这个原因，我也怀着非常感恩的心。我怎么讲感恩的心呢？就感谢那些在我生命成长中一直陪伴我往前走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举个最小的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领过小孩子走路。当我们领着小孩子走路，旁边有一滩小水洼的时候，小孩子愿意做什么事情？那个不管穿的新鞋旧鞋，那肯定要进去踩两脚，还得回头看看，恋恋不舍才敢走。但是其实小孩这种心态在我们生命成长中呢，我们都有，我们每个人都走过小水洼，并且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呢是踩不同的小水洼而已。刚开始在生命浅的时候呢，那水洼特别明显，但是周围弟兄姊妹可能看着身上说，干净路走，那个非常清洁路你不走，为什么非常水洼去踩一脚再走？其实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阶段，就是需要经历。但是我说的感恩就是感谢，当我们在生命里软弱的时候，我们的水洼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看到，但是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非得需要去踩的时候呢，在周围有很多弟兄陪伴我们走过 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其实是一直这么做的，他陪伴了许多弟兄姊妹，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们走过这个不同的信仰阶段。所以这里呢，我也期望什么，我们教会有更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陪伴我们周围看到他们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怎么走，靠神的智慧。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所以感谢神，希望我们这都是在神的道路，是在耶稣基督一起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呢，把神的爱接受出来，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神的爱从我们散发出去。感谢，让我听你说的话。天上的父母，感谢你，感谢你